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啊，我是高宁。那今天呢，这个钟迅还是继续请假哈，不过下个星期一呢，他就应该可以回来了。今天呢，我们请这个于浩来代班哈。于浩你好。
哎，高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最近这一个星期啊，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是一样哈。看到了美国很多事情啊，都是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啊。这个有的时候你认为说是，哎呦，这一个行政令出来了，但是马上遇到了法律挑战，然后下级的法院做出裁决，你觉得哎呦，这个刚开始有一方面在庆祝的时候，突然又出现了翻转哈，所以呢，这个翻转又翻转，包括学生签证的问题，包括这个哈佛大学不许招这个外国学生的事情，法院给拦下来了啊。然后礼拜三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联邦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这么一个叫做国际贸易法庭啊，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呢，对川普总统对这个大部分国家征收关税这件事情呢，他们认为是不合法的啊，不合宪的，于是要求在10天之内立即停止。那这时候呢，好多反对关税的人都出来庆祝了，说哎呀，这下好了，这个整个的好像股市也做出一些反应来啊，大家都相当的兴奋。就没有想到第二天的时候，不到24小时，巡回上诉法院做出另外一个裁决，说慢，这个下面的这个下级法院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国际贸易法院所做出来的裁决呢，我们先让它暂时停止啊，不许继续执行啊，直到有进一步通知为止。同时希望检辩双方，也就是说原告和被告提出这个书面的辩护材料，在这个6月5号吧，就是下个星期之前要提出来。然后呢，巡回上诉法院要对这个原告、被告的这个就是提出来的辩护资料呢，要看了以后再做出裁决。那么在做出裁决之前，恢复了川普总统这个就是跟各国征收关税的这个权利。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吧，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啊，在这个问题上头，有支持的，有反对的，那么我们也看看法院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看到啊，这个礼拜三的判决就是这个刚刚提告的时候，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也有的资料翻译成国际或者说关税税则委员会，还有的人翻译成这个国际贸易法院，不管说什么它英文是一样的，英文就是 USCIT。那咱们为了简便吧，就说是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吧，法院吧。
对，
就是在曼哈顿一个很低调的一个法院，可能很少有朋友在今天之前听说过这个事情啊。是有3位法官，在接到提告以后呢，就暂停了川普总统对基本上是所有的关税。然后呢，马上就是川普当然不服了，马上就又提告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是稍微再高一级的这个法院。那么这个法院的11名委员或者说法官呢，最后决定说暂缓什么呢？暂缓执行那个下一级法院的规定，就是说在实质上等于说恢复了川普对各个国家的这个关税的执行。但是呢，这个只是暂时的，因为上一级法院就是这个巡回上诉法院呢，它需要更多的资料来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合不合理。因为川普是引用了一个法律条款，叫做国际经济与政治法案，叫 IEEPA， 这个大家可能要慢慢的会熟悉这些词语了啊。引用了这个法案呢，川普才有权利去做这个增加关税的事情。可是呢，在下级法院提告的另外一个这个团体啊，大家也可能要记住这个名字，叫做自由正义中心 （Liberty Justice Center）， 它代表了一个酒厂去提告， 那他认为呢，就是原告提出的这个证据呢，就是说，第一，现在国家没有紧急到没有进入到一个紧急状态，所以总统不能够使用这个国际经济与政治法案的条文。他又说，这个国际经济与政治法案的条文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赋予总统去改变关税的权利。即使说总统有权利去调整关税，他必须得到国会的这个同意。所以这方面的争执就相当多了。我想因为事情发展的非常快啊，跟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啊，这个整个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啊，看看这个事情来回翻转对我们生活其实是有很多影响的。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2月1号对中国大陆提出了这个提升关税，那么中国在2月10号的时候马上就提出了一个反制关税。3月12号是美国全球对钢铝提出了这个关税上升到25%。4月2号呢，就是川普总统宣布的这个所谓的解放日关税啊，就是最低关税10%，对欧盟20%，对其他国家实行对等关税。4月3号呢，又提出对进口的汽车加征25%的关税。4月9号呢，那就对中国就这个关税提升到了145%啊。但是因为了奖励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那样激烈的反对呢，就暂停关税90天，这是对其他国家的。到了5月12号呢，停止了对中国的这个关税90天，但是呢，保持了一个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30%左右的一个关税。那么不到2个礼拜呢，川普总统又认为对欧盟的这个谈判呀进行不顺利，他说不行，对欧盟啊，我要加50%的关税了。但是马上在5月27号啊，就是4天以后吧。又是说没关系，那个对欧盟呢，我们这个关税先这个暂停一下，我们再等等看啊，因为不是说90天还没到呢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到了5月28号礼拜三的时候，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这个 USCIT 啊说不行，所有的关税都要暂停。那到了昨天晚上5月29号晚上呢，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说，哎呀，还是恢复这个关税吧。我们再等等看，看看6月5号的时候，双方提交一些材料，看看总统到底有没有行政权力去单方面的提高关税。所以，这个来来回回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对。巡回上诉法院可能要针对就是国际贸易法庭做裁决呢，他要看一看有没有法律的基础哈，因为刚才说过了。川普的对等关税的这个问题呢，他依据的法理呢是1977年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经济紧急法啊。那么这个紧急法，这个国际贸易法庭认为说没有赋予总统这个权利啊。第一，他没有进入美国并没有进入到紧急状态当中，因为要进入到紧急状态，川就是政府啊，首必须要先宣布。美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到紧急状态了啊！第二，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之下，国际贸易法庭也认为说，总统没有这个就是对全球发动这个关税战的这个权利啊，这个是国会的权利，这个总统是已经越权了。所以呢，在这个法理基础上的这个对等关税是。就是不合法的，这个是国际贸易法庭的规定啊，就是说给中国的30%，给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5%，这个是不合法的，以及对全球各个国家的10%的基本关税，这个都是要他们的裁定的时候呢，是说10天之内要取消啊，全部取消。但是钢铝的关税和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都是25%，各25%。这不受影响，原因是这些关税是依据另外一个法理啊，这个是美国的另外一个232这个条款哈，这个是贸易扩大法的这么一个条款。那个呢，总统是可以这个实施的哈，他是有权利对这个特定的一些产业行业的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呢，他提出关税来，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呢。那些关税还是照常进行啊，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巡回上诉法院它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来。但是现在基本的判断是这样子，就是不管他做出有利于总统还是不利于总统的这个裁决，另外一方都会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呢，这个官司啊，最后将会在最高法院来决定啊。那么现在。 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六位是保守派啊，共和党的这个总统所任命的，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有可能会对川普的这个最终的裁决是有利的，但是还不知道啊。所以因为在过去的几个这个裁决当中，最高法院的裁决当中，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对保守派有利的这个裁决啊，所以呢这个要看最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从昨天的观察来看呢，是这样子，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政策啊，看来是还是要进一步的再推啊。我看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也可以得到这方面的这个讯息啊，就是说川普团队经济团队和这个贸易团队呢，现在正在考虑其他可用的选项，叫做 Plan B 啊，这个选项之一就是要用1974年的另外的一个法这个法律啊，叫做贸易法啊，1974年贸易法，它叫这个法律以前从来没有总统用过，它呢是可以让总统呢对全球大部分的经济体啊征收关税，但是呢只是有限度的，就是说在150天之内最高的关税额度不能超过15%，但是即使这样的话，至少也给川普或者是美国政府一个缓冲期啊，也就是说在150天之内，您再设法再找其他的招呗，看看其他的方面是不是可以有用行政手段。昨天他的那个贸易顾问纳瓦罗，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顾问什么的都站出来讲话了，说即使是在法庭上输了，我们照样用这个行政手段，照样用其他的工具啊，还是可以把这个贸易就这个关税战啊给他推行到底的，对，绝对不会撤退啊。所以呢他主要是对其他的国家其他经济体呢在喊话，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个法庭上受到挫折之后，咱们的这个关税谈判你就可以迟缓，就可以不让步，不行啊，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关税战要进行到底。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美国政府或者说川普政府想使用一些办法的话，它真的是还是有的，就是限度上会大打折扣。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能还记起来的以前的这个特别301法案，那也可以对一些国家的这个关税进行打击，或者说让他们的这个贸易战可以继续进行，但是这个剧烈程度啊可能会降低很多。那反观对于美国小企业民众的影响可能也会很多。我觉得听众可能大部分的人觉得，就是现在的贸易战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小企业的发展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从宏观的东西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贸易战长久的下去可能会对美国有好处，但是同时我们在微观上看来啊，美国的很多小企业已经面临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了。那么在实现国家目的的时候，应该是不是采用一个相对来说缓和的手段保证现在民众的这个生存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每级级的法官啊，可能都有不同的考虑。我看川普这次开骂了啊，又是说这个 USCIT 的这三名法官，第一名是这个 Jane Rastani， 他是里根时期指派的一个法官。第二个呢，法官呢是这个 Gary Kasman 呢，他是奥巴马指定的法官。第三个呢是 Timothy Reese， 这个是川普他第一个任期他自己指定的法官，是这三个法官决定暂停这个关税的。所以川普非常恼火啊，但是恼火归恼火，骂人归骂人，我们最后要看一下这个再下一级的法院会去怎么样审理这个案件。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美国的国际贸易法庭做出一个裁决，说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基于紧急经济法所推出来的这个全球的对等关税这件事情呢是不合法的，结果不到24小时呢巡回上诉法院就把这个就是下级法院的这个裁决呢等于是给暂停了啊，没有驳回啊，记住没有驳回，只是暂停，然后要求这个原告和被告呢提供具体的辩护文件啊，说明自己的理由，最后呢由这个上诉巡回法院的11名法官啊合议来最终做出一个裁决来。那么这个裁决可能会在 这个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做出啊，所以呢，大家就在看这个事情。这个裁决出来以后啊，还应该不是最终的啊，最后可能会打到最高法院去。那在这次的这个辩论当中，在这次的这个法律诉讼当中呢，实际上有两个团体呢是原告啊，这个一个呢是五个小型的企业啊，其中打头的这一个呢是 VOS Selections， 这是一家进口葡萄酒、烈酒，就是进口酒精用品的这么一家小型的公司，家族企业啊。父女两个人一起在经营大概五六十年了啊，所以呢他作为挑头的一家公司，那么又结合了其他的四家小型公司，我看有的是在网上卖那个鱼钩钓鱼的用具的，有的是在网上卖那个户外的什么登山啊、脚踏车啊什么的用具的，反正都是一些小型企业啊，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总统的关税啊对他们的企业的生存造成了冲击和威胁啊，这个不确定性再加上关税已经让他们处于这个叫做倒闭的边缘了，所以呢他们就由那个自由正义中心的律师呢代表这五家小型企业呢来打官司啊，就是把这个总统有没有权利打这个贸易战、打这个就是关税战呢，就告到法庭上去。另外一组呢是12个民主党的州啊，那么这个12个州的总检察长呢也都组成一伙啊，然后呢也是告到了法庭，理由差不多。于是这两组被告吧，实际上就打到这个国际贸易法庭上，那么最终做的裁决呢，实际上原告是这两组，其他的我看文件上说还有五家这个诉讼呢啊，还有五家控告这个政府的诉讼还有待审理，所以光是这两个案子打完之后啊，其他的案子在那个 pipeline 在那个等待的期间，可能一个一个都要进到法庭上去呢。
嗯。也有可能一种就是，如果打到最高法院的话，需要一个类似这样的案子打到最高法院。如果最高法院是说，那我不受理，也有这种可能啊。如果最高法院说我不受理，我不释法，那就是打回到各州的话，那就是可能由这个巡回上诉法院他怎么判决就怎么做了。那还会有类似的案子不断的在各个州不同的地方打出来。但是如果一旦最高法院释法，他解释这个法律。那这个定下来了，我想其他类似的案件也都会尘埃落地。在这一方面啊，虽然我们说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特别是川普任命的这些保守派法官占了多数啊，但是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实包括连政府自己都说这个，如果我们在高院输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的。这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可能对这个信心，也不是说很足。另外一个呢，也是对各国喊话，说你们别放松啊，不要以为我们这就不行了。你们还都是老老实实跟我们谈判，其实政府说这个话呢，也是有一定信心的。因为刚才像高大哥说了啊，这个在1974年的这个贸易法，就是第122条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法律。这个其实每一条法律和可能用的这个政府的这些措施呢，当然不如像川普这个关税能够确定下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各有各的，就是后面的后续手段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比如说，我们说这个1974年的这个贸易法哈。它是只是让总统对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如果逆差发现太大的话，那么就可以，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美元急剧贬值的话，那么可以加征关税，但这个关税是有限度的，只有15%，这远远达不到川普想达到的目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可以快速的马上使用的一个法律。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301特别法案啊，301特别法案可以让就是美国总统对所有认为不公平的这种交易行为提升很高的关税，甚至是无上限的关税。我记得在拜登时代好像是把这个关税说可以提高到100%的关税都可以，那这个绝对可以满足川普总统现在想做的事情。但是所有的301法案，我们在以前听到过301法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特别调查期间，你不管你总统愿意不愿意，这个调查肯定是样子还是要做的，而这个调查一般12个月到18个月，这个就不能够为川普总统的关税战或者说贸易战啊，提供这种就是短促而有力的这种对各国的这种打击或者说这种施压的这种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古老的一个，是1930年的第 338条，那就是如果别的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歧视性的这个贸易措施的话，那么美国可以对他们反征收一个最高是50%的关税。这个数额啊，我觉得也达到了川普总统的这个需求。当然对欧盟他也说提出最高就是50%嘛，那对中国的话呢，他可能觉得50%不够，那再想办法。但是这个是有一个明文规定，你只能是有50%的。但是它的手续呢要比那个301特别法案要简便的多，就是可以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快速的执行。那最后一个就是232条，这个232条款，这个是国家有人说叫国家安全万能条款，就是说只要你跟这个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话，那么总统就可以因此而征收关税。那像我们川普总统当时说的这个钢铝的关税10%的关税啊，其实就是用了这个国家安全。但是国家安全在美国这个国家还是挺受到严格监督的，因为为了防止总统动不动就说美国安全，动不动就说美国安全，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使用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受到很多很多这个法律上的挑战，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些后续的招数啊，可能有朋友说你说太快了，我记不得这么多，没关系，我相信你在后续的过程中肯定还会听到这些法律的相关名词。
嗯，对。顺便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小企业啊，这个就是打官司的这个小企业，VOS Selections， 这个创始人呢，他叫做 Victor Schwartz 哈，那么他创办这个企业呢，差不多40年了啊，然后他是从海外进口，比如说法国进口葡萄酒，然后黎巴嫩、日本进口一些清酒啊、烈酒啊什么的，所以他就是认为说，这个关税呢对他的影响和冲击太大了，因为他的这个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然后这个关税呢也等于是把他的利润都吃掉以后呢还要赔本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打官司。他当然现在就变成一个挺大的名人了，因为他礼拜三晚上据现在报道是在做晚餐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是他的律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由正义中心打过来的，发给他的电子邮件，说恭喜你，你的官司打赢了。所以这一下，好家伙，各种各样的电话呼啦啦的就进来了。他说各种各样的媒体都要采访他，所以呢，他就说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这个讲出来的话，否则的话谁还知道这么一家小型的企业他怎么有可能这个上到这个媒体的版面上去呢哈。所以他是说其实他说的是对的，就是说他开始一直到打官司之前他都没有想过自己要跟美国政府打官司，跟美国的行政部门打官司，这是一件多大的事情啊。但是呢他说没办法，如果再不出来讲话的话，他说我这个企业40年了就快倒闭了，就没办法了，所以他就站出来了。当然那个法律中心也找到他，所以呢他愿意，他说是有一天他们家坐在一起开了个会，说是咱们到底要不要出这个头打这个官司，毕竟原告要有一家人出来才可以嘛。于是呢最后他们家人一致投票同意，说是可以啊，于是他们就开始打这个官司了。所以你看现在这家小的这个进口的烈酒和葡萄酒公司也变成一家知名企业了，
做了一个给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
没错没错，但是现在还没有到结束啊。当然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集中在对美国的小型企业的影响啊，因为他说的是大型企业也受到影响，但是大型企业呢它毕竟他们的这个产业是方方面面比较的多元投资，然后呢他们资金也比较充足，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同时他们对他们的客户啊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议价权的啊，就是他可以有的时候要求自己的客户降点价钱什么的，但是对这些小型企业来说呢伤害比较大，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流啊，资金不够充足，然后交税的时候又交太多，这样的话呢就冲击到他们的这个就等于是冲击到他们的生存的底线了哈，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个关税打出来，关税战打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对中国企业也是影响非常大的。那个 财政部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不是经常说嘛，说中国的情况比美国还要糟糕呢啊，他进不到美国的话，他们的产品到这个在中国的，就是尤其是生产出口产品，尤其是以美国的出口产品占出口比例比较大的这些工厂，那已经开始裁员，有一些小型企业已经开始倒闭什么的，这个对这个中国经济影响和冲击也是很大的。